亚利桑那大学鼓励大众下载一个叫新冠观察的应用程序，这个在校园开发的程序使大家知道自己是否接触过新冠检验呈阳性反应的人。这个应用根据接触状况还有助于评估一个人的感染风险，提供重要信息给卫生官员，帮助他们针对个别案例调整他们的建议。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教授乔伊斯·斯罗德是该校开发这个应用程序的负责人，他说现在校园本身就有能力制定接触通知等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非常警觉，而且选择最少的潜在感染风险，我们可以设定应用，使它连风险最少的人也都会通知到。相反的，我们亦都可以设定它，使它只是通知绝对肯定遭到严重感染的人。在全国各地，官员正在使用好像这样的应用程序来帮助对抗新冠病毒。约翰霍普金斯百万生物伦理研究所所长杰弗里卡恩说，他们用这个技术来决定什么时间通知可能已经接触到病毒的人，并且告诉他们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卡恩说，各州一直都可以自由实验一些东西，好像亚利桑那州可能在做一些的事情，维吉尼亚州可能做另一些的事情，而我们会得知，你知道，或者我们没办法学到处理这个大流行病需要学到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一次大流行中学到的一切，在下一次大流行将会派上用场。现在标准的保健建议是，如果你暴露在病毒中，你要在家里面留14日。但新冠观察组织共同创办人萨默哈莱说，好像他的应用程序这样的技术，使卫生官员能够针对个人情况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哈莱说，他们针对个人的接触史提出个人化的隔离建议，他们现在还添加了个性化的功能，借此考虑你的特定风险状况、你的年龄、既有病情之类的因素，这些都是他们能够用来进一步根据个人做出推荐的东西。他们对要求大众做的事情的细微差异必须要更注意。哈莱说，这个应用可以根据社区的特殊需要来操作，一个病例微乎其微的城市可能要通知并隔离每一个接触过病毒的人，而一个疫情严重爆发的城市可能没办法这样做，而且是要将应用设定为通知高危险群的人。不过第一步应该是让大众下载这个应用。莱拉是亚利桑那大学的学生，他说他对隐私问题有些顾虑，他不肯定如果他提供他的名字，大众是否会说，哦，那个人接触过病毒，离他远一点，我不肯定这个是这个应用的本意。可耶斯亦都是亚利桑那大学的学生，他说他在上面做了一些研究，老实说感觉不错，他不知道大学官员正在和病毒进行一场竞赛，希望这个应用能够帮助他们保障大众的安全，并且使校园保持开放。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的报道。